Since this is probably the last talk before,
因为这是最后一场了，所以呢，我们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也知道大家都想出去喝一杯了，我就想要非常短的来讲一下。然后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说。我叫 George Andrew， 我是英特尔的 Graphics and Media 平台的技术。那么其实现在呢，最新的一个英特尔的这种媒体，还有就是动画或者是显示方面，那么对于使用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媒体在这一方面是被投入了很多的钱，所以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先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广告，还有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些新的技术。那么然后现在呢，可能我就会跟大家来做一些技术，然后可能现在呢，大家也都对于一些平台非常的清楚了，或者是说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到底要使用这样的一些技术，想要让用户有什么样的好的体验呢？而且呢，就是我们可能也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另外呢，可能我要更深入的跟大家来说一下非常积极的这种很好的显示，或者是说最好的优质的一些用户体验。还有呢，接着我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动画方面或者是一些混杂的程序创新方面都做到了一些什么。大家可能也其实都知道，英特尔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有一种技术，我们的这个技术呢，其实在处理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一种方式。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可能就是 tick， 那么然后慢慢的呢，它就会有一些演化，然后它的这个演化呢，就已经到了一种更高级的技术或版本，就叫 talk。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在处理的时候就是在 tick 技术。然后大家如果看一下，就是22纳米或者到14纳米这样的一个处理技术，而且大家呢也都知道，我们做了很多一些很好的动画方面的处理改进，用这样的一个 TikTok 的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到底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实际上呢，你可以看到，让大家就可以有更好的一种上网的体验，而且呢，也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领军的产品。我们有多样化的这种产品，比如说这个方面，几年之前呢，我们实际上是有这种高性能的产品。那么也许有的人可能不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实际上你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平板电脑，然后实际上呢，这跟性能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它到底能够怎么样能够最快的让它来适应我们其他的一些设备。还有就是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使用者或者用户要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让它能够最好的来，比如说下载，然后让它赶紧可以睡觉。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英特尔的一个更高层级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首先就能够来看一下一些60%的这个用电量，那么都可以让它不要闲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还有30%更少的这些电量的显示，比如说我们如果再来看一下的话，有一些这些电呢，可能从一个生产者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提高一些或者是降低一些，从22%到14%。另外呢，就是说可能从处理的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微观的这种建设，能够让它来进行省电的一个模式的开发。当然了，我们也必须要把它放到 API， 然后呢，如果你打开这个 API 2.0 API， 然后呢，我们还有 SVM， 然后我们还有 Directs， 就是 DX 的11这个版本，还有 DX 的12版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还有 OpenGL 的 4.3。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实际上呢也会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术语，可能实际上呢你可能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英特尔其实是花了很多的钱，希望能够让它有更好的一些 FP 的这个显示。然后呢我们也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在用电方面的一种节省，然后我们就可以可能是做出了一些研发。最重要的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有一种一体化的这种设计和技术，然后在第二代的时候呢我们在做省电的技术方面呢就已经比第一代要做出一些非常好的改进。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导航系统也是非常的高效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优化的有活力的体系，以及就是说对于电的管理方面是很好的。我们也一直在做非常有活力的这种省电的模式，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去看一下很好的这种管理。那么有一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能够从这种平板电脑的生产商方面来看一下它的性能的改善。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这张幻灯，其实信息量非常的大，我也想跟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可能从14纳米的一个设计还有就是处理的优化方面呢，大家实际上都能够看到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情况，比如说首先就是它的这种性能，然后还有呢就是比较低的一个电压的转换还有性能，或者是说从传统上来说，那么可能是从0.75%或者是到0.65%，我们也一直做了一些试探，然后呢我们现在跟之前来相比呢就已经可以省电25%，这是从电容的一个角度来考量。同样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种操作电压方面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操作电压能够降到最低。那么从传统上来说呢这些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用这种14纳米的英特尔的核处理系统呢，我们就能够少用10%。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用电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电压的处理方面有一些改进的话，他们对于省电也是有很好的一种影响。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英特尔呢一直在进行一些动画还有显示方面的一些性能的改进，然后从跟传统来相比呢，我们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在高电压的操作上运行上能够做出一些优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进行性能的改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10%到15%的这种转换。然后另外呢就是这种从使用的角度来说，我们如果是说少用了10%的电的话，那么对于14纳米的这种优化的核处理系统呢，我们可能就能够是来使用一个比较小的一些面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再来看一下 Turbo Boost 这个改善，因为这是我们在 CPU 方面使用的一种技术。基本上来说我们采用的方式就是说你的系统的可靠性 他的预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第一集的这个用电方面呢，你可能就可以用长时间的这种系统，然后还有我们通常是这个用电模式的第二个层级，那么对于一些有限的时间来说呢，可能我们就会从二层级到三层级，那么三层级实际上对于电池就是一种保护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就可以保证说电池不会看到非常快速的或者非常频繁的这种高电压的峰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设备是非常好的一种保护，尤其是对于设备的电池来说是一种好的保护。我们现在做的这样的一种改变或者是一种非常快速的反应，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希望能够做到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性能，然后才能够来很好的运行。我们实际上呢也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这些管理，尤其是在效率方面的一种管理。比如说刚才我也已经说到了电压的效率，它是一个非常宽的一个维度。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监测了这些峰值的需要，然后呢可能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些改变，也就是说提前呢可能就把这个电压监测装进去，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我们就能够来模拟这样的一个电压的输入，这样呢可以提高它的效率。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种技术，能够让我们有一种一体化的电压的管理，这样呢也可以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些电能够最高效的进行使用，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和使用时间。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呢本身也是做了一些15%的性能上的改善，而这种性能上的改善呢，实际上就是说可能会减少对于电的浪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对于电压的效率来改善超过50%。另外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整个这样的一个体系能够在非常快速的方式来进行运转和处理。那么我们可能一开始呢是一种最大的一种Turbo 的模式，然后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可以降低到最小的一个电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还能够根据你的现有的情况，然后来调节省电的模式。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有三个量的这种电压，或者是你在很快的 CPU 的运转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做呢？基本上我们呢是有三种。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有 IA 的频率，
我们叫做这种图形的这种一些 CPU 这样一个频率。然后并不只在这里发生这种情况呢，在我们最大的这种 Turbo 的模式还是有一个全速的，所以我们再往下呢，我们这样一个Power Envelope，它基本上是从这样一个流量控制开始的，它是有这样一些这个芯片集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情况，并不只是这个 CPU 的频率，然后是按步骤一步一步的下降。最有意思的一点呢，在这个时间呢并不要能够像那么低一样，它应该就到这个零。我们从有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鉴于它这样一个频率的本身的情况，还有这样一些图形的处理能力，我还会来去讲其中的一些细节。基本上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在是最大的这种电压情况下，我们使用这样一种流程， 我们可以来去调制这整体的这样一个系统，来去降低这个频率或降低这样一些这个功率，尽可能的。另外一种看待的办法呢，从我们最基本的一些 Philips 开始，这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电压情况，朝到这一边超过 0.6 这一部分，这是一个线性的，然后这个频率的这种线性的增长，这是这样一个功率情况。再往左手边看呢，这是这种恒定的这样的一个电压，这是我们这个处理器的本身，它不允许它有这样的一个可靠的应用不会让它低于这样一个 0.2 这样的一个电压。在见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你如何来去节省这样一些这个电能呢？从这个 0.5 到 0.2 你不能够完全来去处理，最终什么呢？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恒定的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周期，就是 DCC。 我又给你们来去展示一下，基本上呢我们是从来去进行调制这样一个图形的一个表现，我们开始来去调整这样一个时钟它本身的这样一个频率。我们这样做什么呢？基本上呢我们来去保留这样一个电路朝着更高的一些速度，我们再来去可以能够来去降低它这样一些功率本身，这基本上是把它关掉了这样一个在这个地方电压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如何基本上可以能够这样一个处理器本身的这样一个限值，从这个降低它这种功耗角来说，来自于我们这个 Alden Stack， 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特性，它是这样一个我们叫比较这个我们主动来去调制这样一个时钟的这样的一个频率。这样做的话必须要来去监测很多一些参数，然后保证这个电路呢它是睡眠的状态，还有包括它能够来去唤醒它，这是我们这个成功的一个关键，在我们这个处理器角来说。另外一个看的怎么办法呢？这还是呢我们叫做duty cycle 的这些控制，这样一些图形的能力。这个引擎它是一种以这种高效的方式来去运行的，这基本上呢是我们这样一个包封，就是这个效率的可以要来去实现的。我们已经工作在这样一个领域呢，我有足够的我这些性能，还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频率的一些空间，再往下呢注意到我们这个变成了这样一个闲置的状态，这个图形处理能力从这个闲置的然后再来去弹跳起来，从我这样的一个图形的使用情况，让它工作在一个两倍以上的这个速度，不管它什么样一种要求再回来，就是要让这个引擎呢只是在我需要它工作的时候来去唤醒它。这样做的话，我们最终呢我们可以能够来去节省它这样一种闲置状态的一种功耗，然后在我们这样一个功耗的一个包封里边呢，我们可以能够节省差不多是这个15%的这样的一个功率。可以看到，然后再稍微这个切换回来呢，我们在这个图形处理能来说，我们叫做异构的一种处理，这是一个卡通一样的这样一个示意图。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新的东西，从我们这样一个微软的一个基本架构来看，我们做呢我们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每个这个瓦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新的一个微架构，我们如何来去解释我们如何去实现的，还有能够支持最新的一些 API， 有很多的特别强调呢我们这样一些媒介的一些处理并不只是的速度是它的两倍，我们还来改进了我们这样一些印象的这样一些质量，可以能够来在这种一些结构来去实现。最后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可以支持这个两倍的这个 4K 的端到端的支持，包括我们这样一些显示呢，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在实现这样一个 4K 的这样一种支持。 然后讲我们的第四个，就是我们一个微架构。我刚前面已经能提到的，我们14纳米的好处也是已经给你们展示出来了。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种动态的，还能够来去节省这样一些漏电的一些特点。还前面给你们讲呢，我们可以来减少我们这样一些电压超出了我们这个处理器通常的一些一种界限。我们来再往里看一下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功耗的一些优化，有很多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这个门栓的一些要求。它这个输出呢，可能那个包括一些输入的等等一些，你们会看到它在都要是消耗我们这样一些这种电能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这个 toggles， 然后你来去唤醒这样一些电路所需要的，即使是在它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能够来去实现的。然后下一个呢，是一个增强型的，对任何一个电路来说，这个时钟的一些网络，任何可以能够做的来去优化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钟的话，就从这个省电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来去减少它这样一种功耗，一种能耗。所有这些都导致呢，我们有大量的能够节省这样一些这个电能，又可以能够转换成我们这样一些性能的一些提升。从我们这个 API 的支持角度来说呢，我们呢也是取得了快速的一些进展，在这样一个微架构上能够来支持非常广泛的一些这个 API。 从我们这个 DirectX 11.2 到这个 DirectX 12，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 OpenGL API 这个 4.3 和 OpenGL API 2.0， 我们来去支持这些的话，你实际上在添加了有大量的一些领域，包括这样一些 gates， 这些门栓的话来支持这个 API， 又可以降低我这样的一些这个能耗，这样一些优势。这些性能和能耗的这些优势呢，我们这前面已经讲到了，这种可以节省这么多。在此之外之上呢，我们是做这样一些工作。我们这个架构怎么看呢？我们在左手边呢有很多一些固定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处理器，我们还有这个计算这样一些这个 shaders， 就是说执行的一些单元，然后后台的一些缓存的架构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微架构。我们所做的什么呢？我们也来去提升了我们这些元素，一个是固定的，从它这个性能的角度的升级啊，以及呢这个计算器本身能力，我们又是提升的是20%左右，在这个计算能力来上，跟这个以前的架构相比，基本上跟这个 GT2 相比，这个指的是这样一些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啊等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新的一些这个来的 API， 我们来去区分呢，能够来去一个通过我们这 WiFi 这个模式来去实现，有更好更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呈现，包括以我们这个曲线的曲面的这样的一些表面，我们得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能够计算这样一些这个三角形的这样一个角度，这种类型的这个处理呢，在我们这个 DX11 和 DX12 用的很多，我们能够来最终得到来极大的改进了我们这样一些我们 tessellation 这样一些单元的一些性能。还有其他一些关键的部分呢，在我们这个 GPU 的架构来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纹理的一些抽样的一些性能上提升1.5倍，这是巨大的一个跨越。从这个前面一个架构相比的话，我们来去真正了解我们这样一些 texture sample 这个运行。我们再画一个房间，如果你要画这样一个墙壁的话，唯一的差别这两面墙就它这个纹理的不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抽样呢， 来去呈现呢，渲染呢，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边是一个木纹的这样一个墙，这边是一个原始的这样一个纹路的墙，然后呢可以看到呢这一部分的这个图形处理能力呢也是越来越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差不多可以把它性能能够提升1.5倍或者1.5倍。其他的一些方面呢，我们也提升了这个20倍的这样的一些计算能力，我们实际上呢有更高的这样一些纹理的比率，基本上表明了我们目前所使用这样一些工作负载。你们都知道呢，这是呢在我们的计算上，我们这样一些在 GPU 里边所提供的，如果你不使用它的话，用于我们这样一些图形的工作负载，你还是要用这样一些计算能力。我们也是在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投入在这样一些 GPU 上，可以极大的来去提升我们通用的一些 GPU 的性能，可以能极大提升。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计算呢部分是在这个地方，让它变得越有用处，能够实际上来去提升我们叫做通用的这样一些 GPU 的这样一些图形的这种呈现的一些这种性能。这里边关键的地方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缓存，我们也投入了很多在这个领域来去提升这样的一些这缓存的能力。在我们后台的这些部分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优化，针对这样一些图形，像 Z-calling， 你可以在你面前可以看到呢，还有被害的部分呢，可能是看不见的。你可以能够来节省我们这样一些计算能力和一些这个能耗，它是隐藏在背后的，这就是我们叫做 Z 的这些吞吐量的一个提升。这是我们所看到有很多的我们这个 GRID 的这样类型的一些工作负载，所有这些工作负载呢实际上呢都是用的很多的，从这样的一个像素的一种渲染上来说，并不是计算方面，他们这计算并不太多，但很多呢他把很多时间来去放在我们这样一个内存的一个缓存上。这里边我们也提升了这样一些后台的一些这个像素，它这个 GPU 来去编写的，把这些数据然后是放在我们内存的缓存上。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两种工作负载呢，我们最终呢并不要来去使用整个这种些 GPU， 而是呢我们更多的是在我们这个后台的这样处理来去提升呢它这样一些性能。另外一点会发生的呢，从一个系统角度来说，有两个这个元素会来去消耗我们这样一些能量，一个是我们的 CPU， 一个 GPU， 有一些领域呢它我们是投资在这些处理器上，第三个呢主要是我们内存的这样一些带宽我们所消费的，然后每次做这样一些 DRAM 的话，你要花费了很多一些这个能量，这样一些缓存你再来去提升的话，它减少了我们这些带宽在这个 GPU 上，涉及到我们这个内存的一些控制器能够来去帮助我们来去节省这样一些这种能耗。然后稍微这个转换一下，我们讲到这些 CPU GPU， 我们这里边所做什么呢，我们一个叫做无缝的这样一个编程的模式，主要针对这样一些异构的计算。异构的这种些计算呢，基本上呢是一种计算呢，是跨越不同的一些这个处理器的能力，可以是大的这样一些内核的，可以是我们这个 shaders 的在这个 GPU 里边的。当这个程序是跨越我们这样一个计算的能力，从这个性质来讲，这种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叫做这种异构的。从这样一个编程序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或者是他呢，他们要看到这样一个模式，他不一定要重新的进行编程来改变这个编程，它基于你这样一个机器的这样一种异构是情况如何，我们可以在这里边 GPU 里边有这样一些共存的一些缓存， 这是我们叫做凝聚的这样一些内聚的这样一些缓存，这个 GPU 一般就关注这种叫 co-hearing。我们这里边同样的一些数据架构里边，可以在这个 CPU、GPU 之间来回这个移动。这是我们能够同样对这个程序员也是一样的。我们还有这样一些明确的支持，我们这样一些 shared virtual 虚拟的内存 ，shared virtual memory， 它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处理在里边。我们再进入到这样一个分享的一个虚拟内存，我们叫做一种粗颗粒的，还有一些细颗粒的这样一些 SVM， 这样一种灵活性，这样一个细粒度，可以作为程序员，当然程序员来去编写的话，它可以使用最基本的一些硬件。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呢，从这个编程的这些辅导啊，还有我们一些白皮书啊，都是在这样一些网站上可以看到。我们鼓励你们能够来去看一看，在你们需要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总体来说呢，我们想要做什么呢？我们来去提供这样一些叫做共存的一种结构，我们就有能力有这样一些无缝的一些接口，或者一些无缝的这样一些这个编程的一些这种模式。我们稍微换一个话题来说呢，目前我们讲到这样一些图形的能力，有两个重要的一个 GPU， 除了这个图形以外的组件，我们叫做 media 和这媒体和这样一个显示创新，我们来去增强我们包括一些改进在这些领域，来支持新的使用模式或新的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外观尺寸的一些装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medium 的引擎，这是前面讲到的，这些媒介的引擎有两部分，在这个硬件上，一个呢，它使用了同样的叫做 shader cores， 是在我们这个图形里边的，对某些可编程的选择和可编程的一些这个工作负载，或者是影像的一些处理、镜像的处理，还有这个镜像的一些增强。还有一些专注于这样一些这个编辑解码器里边 ，codecs 里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用的一些这个 blocks， 针对这样的一些这个媒体的一些处理，媒介的处理。我们做什么呢？在整体来说，来去提升了我们这样一个计算的 shaders， 可以把这个提升了20%左右。我们来实现了有两倍的这个速度，这样一些这个媒介的处理。然后有更好的质量，这是关键。如果我来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些这个质量的话，这些处理呢可能不是两倍，而是四倍了。我们来去提升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质量，还有一个呢是这种吞吐量。我们如何来去实现的呢？我开始从下往上看一下。我们讲到这样一些处理器，首先有极大的这个能耗的降低。在这样的一个处理器上，我们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些节省这个能耗，能够来去针对这个媒介这个处理器本身。第二个呢，像我说的一样，我们来去提升了这样一些 shaders 的这些数量，我们使用这一点。然后我们做的什么呢？我们呢一些针对具体的这个机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来去提升它的性能。首先一个呢，我们一个叫做 media sampler， 它基本上呢是专注在这样一些这个 maps 的这样一些运行，是这样一个抽样的这样一个操作。我们实际上呢已经可以把它这个速度提升两倍了。从这个终端使用者的角度来说，你们所看到的呢这里边的一些好处，就是有一个 Intel QuickSync Video 这样一些视频，可以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这样的话呢，最好的就是这个性能可以得到改善。
Just sitting in out here。
然后呢，英特尔实际上呢也一直是在进行性能的改善，其实呢也已经提高了两倍，使它的速度。然后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就是 VP8 的这个解码支持，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除了 AVC、VC1， 还有就是 MPEG2、MVC 等等的解码，我们有了这种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图 片的一个解码器呢，我们现在能够有更加有效的进行比如说视频会议啦，或者说就是数字照片的一个处理，当然我们还有就是 GPU 加速的这种 HEVC 的解码以及编码和输入。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多形式的一些视频的引擎，还有像是 GT3 SKU 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性能上的改进，这是对于英特尔的 QuickSync Video 的一个技术。所以呢，就是总而言之，我们实际上一直都是想要把它的镜像的质量能够做以提高。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让大家来记住，比如说我们0.5，那么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也就是也对于此方面进行了很多的一些投资。另外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也支持这种 4K 的这种像马赛克，还有就是 USD 的这种解码的形式。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一个环境下，就是4.5瓦的一个热能控制的环境之下，那么实际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有一种高清的比如说 HD 的这种马赛克的形式。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实际上我们都是说到的刚才这个外部环境，然后我们就能够让对于这种高清的视频，它的播放时间可以省25%的电，而且能够播放的时间更加长一些，这是我们的一个微环境和微结构。同样呢，我们也加速了这种就是 4K 到 1080p 的这种实时的处理能力，然后呢能够有在无风扇的情况下让移动终端能够做得更快一些。另外呢，就是在无线的显示方面呢，我们也是可以在 1080p 的情况下来进行操作。那么我们一直刚才说的都是省电啊，或者是能够让它性能的改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对于我们的镜像，对于我们的这个画面，它有什么的样的一种改变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第四代的这种英特尔的核处理器，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英特尔的核 M， 以及第五代的英特尔核处理器，我们能够来对比一下这个窗口。实际上呢，我们是把这个窗口已经放大了，也就是放大了以后就是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这是第四代还有第五代，看一下它的这个清晰度吧。比如说这些数字的清晰度，你看第四代的这里呢，实际上就有一点模糊了，把它放大的时候。但是第五代的时候，你即使把它放大到很大的一个模式，它还是比较清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个更加快的、更加好的媒体的质量。我们可能就看到了这些锐化图像的锐化，你可以看从左边到对右边的这种比对。那么在左边呢，实际上它的锐化度还不够，所以呢在左边的图像就稍微有一点模糊，但是在右边呢就是非常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做一下在内容上的这个适应以及的对于噪声的降低，可以看一下在个人电脑上，其实右边的这个情况是更加理想的。大家实际上都已经能够看到了，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呢已经达到了一种水平。那么这种水平可以让画面的以及设备的一个质量可以比 GPU 的影响更大一些。 然后再来说一下就是 4K 的支持，那么我们的这个 4K 的支持呢，实际上呢也是非常领先的。我们比如说呢，就是不管是这种编码还是解码方面呢，我们都是有一些领军的模式。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Codex， 然后呢 Codex 呢我们就是有 4K60HW 的一个解码和编码，还有呢就是我们以 HEVC 为基础的 GPU 加速的解码和编码，一直到 4K30+。当然像所有刚才我说的这样的一个性能，实际上你要是说想维持的话呢，还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在显示方面呢，可能我们就是有3840×2160，那么还有这是60赫兹的情况下，然后还有就是在24赫兹的情况下4096×2160，然后在这个版面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 4K 的这个版面呢，实际上呢也是能够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最后呢，我还是想要来总结一下我们之所以说到的事情。首先就是说，对于处理器的角度来说，对于电量的管理来说，对于电压的管理来说，我们怎么样进行性能上的优化。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微结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然后从比较高的水平到比较低的情况下，然后呢我们如果不是很多的来进行使用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淘汰了。然后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这一些微结构呢，处理和管理以及设计都是能够让电量的使用得到最大的一个优化。当然了，我们也继续致力于支持最先进的 API， 那么这就是我们有一个 OpenCL API 2.0， 然后呢我们也是有一个 SVM 的支持，我们也继续在此个领域进行投资，然后也一直在进步。在下几个月，实际上我们就会英特尔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产品，新产品了，然后我们再看到这样的一个虚拟的情况，其实是更加的好。然后呢，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呢，可以看到就是有更快成了两倍。然后呢，我最终想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这种 3D 的一个性能，然后可以在14纳米的一个新的处理的环境下呢，就会说有更好的性能展示。然后之前我刚才也已经说到了我们的一些新的产品的出现，集中会让我们看到终端用户能够受益，不管是更多的一些热点，不更多的一些领域等等，还有呢就是能够使用一些之前没有使用过的这个电量。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在镜像或者是在对于形体或者是对于一些形状的认定，那么这实际上呢是跟相关的 GPU 相关的，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领域。那么你之所以要做得好，实际上就是要把它最大的优化。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打开一个引擎，任何时候你要打开引擎，实际上呢都会耗一些电。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可以保证把它打开了以后呢，就可以用最短的一个时间，然后用最多的一个使用，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看到 4K 的一个性能展示，还有就是我们有 9mm 的这个无风扇的平板。还有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也是说到了 QuickSync 的一个 speed up 加速，然后呢我刚说到了性能的改善。这个视频实际上就给让大家来看一下 QuickSync speed up是怎么样实现的，大家可以观看一下，这是 4K 的一个情况 ,4K 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不可能就是说有时间再解释这些硬件了，但是呢，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你使用普通的 CPU 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实际上呢，你可能会发现八帧，也就是每秒有八帧的一个画面。那么如果是你有十分钟的情况呢，十分钟的时间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输出。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同样的一个视频，如果我们用 QuickSync 这样的一个视频模式来播出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如下的情况。那么我们也使用了所有的这些硬件的处理方式，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刚才我们说到的九帧的画面，现在已经可以到达每秒钟54帧的画面。那么这样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快的，因此 QuickSync 这样的一个视频是可以让大家看得更加的准确，更加的清晰，因为它每秒的帧幅数是大大提高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点吧。还记得我当时说到了一些 DCC 的好处吧？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之前可能使用有多少的一个电，然后呢，怎么样可以最好的来使用这样的一个电。我们呢也已经看到了这个画面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屏幕非常小，所以可能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这些硬件或者是我们使用的什么样的一些电，然后使用的什么样的一种微结构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 DCC 它的好处是怎样的，以及它的结果是怎样的。然后呢，我还想再说一下一些术语。DCC 实际上呢，现在是最快的、最有活力的一种 CPU 的情况和模式。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它是 package， 也就是 package zero， 然后包括 CPU， 然后还有就是 GPU。因此呢，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它永远都在这里，永远呢都是非常有活力的，非常性能好的。然后在 RC6 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这就是一个 GPU 的一个模式了。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个6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 RC6 实际上基本上呢就是 GPU 的一个情况，关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并不是说它是0%，而是说我们看到 GPU 还有它的频率，我们使用的200或者是250MHz， 那么实际上呢，它也是你使用的这个系统中电量有多少。如果我们一直都在使用的话，我们可能这个电就是使用的是非常的快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 GPU frequency 的话呢，我们实际上你可能就会觉得不是特别的多。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好的，那么实际上 现在能够看到这种颗粒，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说它 DCC 的好处，或者说 DCC 的一种改性能的改善，就是说从0%到100%，你可以看到这些小的细碎的颗粒。我为什么说它比较有好的方面或者是有意义呢？就是说这种10%或0%的情况，你会发现这里的小点非常多，但是呢在越往上的，也就是80%到100%的时候，实际上呢它基本上是没有这些小的细碎的颗粒，所以呢它实际上呢也是对于电的使用是有一些影响的。还有就是说记住是200到250的一个 megahertz， 那么到底好处在哪呢？你可能会看到在50%的这里会就像是一个分界线，然后呢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比较有活力的周期当中来使用。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是不可避免的，然后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在14纳米的情况下是可行的。因为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处理呢，实际上呢都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最后的这个电变成最终的省电的一个模式，和使用的时间更长。最终我想说一下这种省电的特点呢，在处理器的方面是做得非常领先的，还有就是说在微结构的设计上面能够使画面有更好的一些清晰度还有锐度。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在 DCC 的情况下是需要我们的性能的提升，因为实际上呢就是刚才已经跟我说的0%是不一样了，然后我们说到了一直说 package 到3，然后 vendor 也是最终会缺失，这是直接的一个影响。然后在左边呢实际上就能够看到 DCC 11%，右边 DCC 是关掉了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可能它是100%，然后在这里是10%，然后类似的我们也看到 Vendor RC6 它是 GPU 的这个部分呢，然后 DCC 关掉的时候基本上它就还不到1%，所以我们在左边能够达到40%，这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省电的模式。然后最终呢我还是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处理系统，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好的，没有问题。但是好的，如果想还再看一下这个我的演讲的话，实际上呢你是可以来下载的，因为我的这个视频演讲已经都上传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因为从开发商的开发者的角度研发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按照客户的这个需求以及终端客户的使用经验方面体验方面来设计我们的产品。好的，感谢，谢谢。